给他，又俯伏在地向他下拜。约瑟问他们好，又问你们的父亲，就是你们所说的那老人家平安吗？他还在吗？他们回答说，你仆人我们的父亲平安，他还在。于是他们低头下拜。约瑟举目看见他同母的兄弟便雅悯，就说，你们像我所说那顶小的兄弟就是这位吗？又说，小儿啊，愿神施恩给你。约瑟爱弟之情发动，就急忙寻找可哭之地，进入自己的屋里哭了一场。他洗了脸出来，勉强隐忍，吩咐人摆饭，他们就为约瑟单摆一席，为那些人又摆了一席，也为和约瑟同吃饭的埃及人另摆一席，因为埃及人不可和希伯来人一同吃饭，那原是埃及人所厌恶的。约瑟使众弟兄在他面前排列坐席，都按照长幼的次序，众弟兄就彼此诧异。约瑟把他面前的食物分出来送给他们，但便雅悯所得的比别人多五倍，他们就饮酒和约瑟一同宴乐。那么这里是约瑟向他们显出来这个宴乐是在宴席上宴乐，不表示说喜乐的意思，因为啊都见面了。现在这里有多少个弟兄一起见面啊？12个都见面了啊，特别最小的一个，从他同父同母的啊，约瑟就忍不住了，所以他进去哭了一场啊，住在一起。而且吃饭的时候是三席，约瑟因为他是宰相，只能一个人坐，所以不能和他一起吃。那么另外有一席是埃及人，他的那些和他一起的埃及人吃一桌，他的弟兄们有另外一桌。为什么埃及人不可以和希伯来人一起吃饭？因为希伯来人啊，他是养喂不放牧牛羊的，是埃及人很不喜欢的啊，他们不能可以和他一起住在一起吃一起吃饭的啊。我想我们可以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第47章。或者我们先读46章好吧，46章。第46章第34节，你们要说你们的仆人幼年直到如今都以养圣树为业，连我们的祖宗也都以此为业，这样你们可以住在歌山地，因为凡牧羊的都被埃及人所厌恶啊，埃及人是不喜欢的，好吧。好，我们住在这里啊，就是43章是第二次他们去计量，这一次把便雅悯带去，约瑟就是要见到便雅悯，而且便雅悯要做他们中间的联系。现在我们读44章，约瑟吩咐家宰说，把粮食装满这些人的口袋，尽做他们的驴所能驮的，又把个人的银子放在个人的口袋里，并将我的银杯和那少年人提量的银子一同放在他的口袋里。家宰就照约瑟所说的话行了。天一亮就打发那些人带着驴走了，他们出城走了不远，约瑟对家宰说，起来追那些人去。追上了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以恶报善呢？这不是我主人饮酒的杯吗？岂不是他丈夫用的吗？你们这样行事多恶了。家宰追上他们，将这些话对他们说了。他们回答说，我主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呢？你仆人断不能做这样的事。你看，我们从前在口袋里所见的银子暂且从迦南地带来还你，我们怎能从你主人家里偷窃金银呢？你仆人中无论在谁那里搜出来，就叫他死， 我们也做我主的奴仆。加德说，现在就到你们的化席请吧，在谁那里收出来谁就做我主我的奴仆，其余的都没有罪。于是他们个人急忙把口袋卸在地上，个人打开口袋，加宰就搜查，从年长的到年幼的位置，那杯记在便雅悯的口袋里搜出来。他们就撕裂衣服，个人把驼子抬在地上飞进去。犹大和他弟兄们来到约瑟的屋中，约瑟还在那里，他们就在他面前匍匐于地。约瑟对他们说，你们做的是什么事呢？你们岂知道岂不知道，像我这样的人必能占卜吗？犹大说，我们对我主说什么呢？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们怎能自己表白出来呢？神已经查出仆人的罪业了，我们赢那在他手中收出来背的都是我主人的奴仆。约瑟说，我断不能这样行，在谁的手中收出来谁就做我的奴仆。至于你们，可以平平安安的上你们父亲那里去。犹大哀求他说，我主啊，求你用仆人说一句话给我主听，不要向仆人发烈，因为你如同发老一样。我主曾向仆人们说，你们有父亲有兄弟没有？我们对我主说，我们有父亲已经年老，还有他年老所生的一个小孩子，他哥哥死了，他母亲只接下一个人，他父亲疼爱他。你对仆人说，把他带到这里来，叫我亲眼看见他。我们对他说，童子不能离开他父亲，若是离开他父亲必死。你对仆人说，你们的小弟兄若不与你们一同下来，你们就不得再见我们了。我们上到你仆人我们父亲那里，就把我主的话告诉了他。我们的父亲说，你们再去给我提些粮来。我们就说，我们不能去，不能下去。我们的小兄弟若和我们同住同往，我们就可以去，因为小兄弟若不与我们同往，我们必不得见那人的面。你仆人我父亲对我说，我们说，你们知道我的妻子给我生了两个儿子，一个离开我出去了，我说他必定是被撕碎了，直到如今我也没有见他。现在你们要把这个带去离开我。他说他遭害，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小阴间去了。我父亲的命与这童子的命相连，如今我回到你夫人我父亲那里，若没有童子与我们同在，我们的父亲见没有童子，他就必死。这便是我们是你仆人我们的父亲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小阴间去了。因为仆人曾向我父亲为这童子作保，说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父亲，我便在父亲面前永远担罪。现在求你用仆人住下替这童子做我主人的奴仆，叫童子和他哥哥们一同上去。若童子不和我同去，我怎能上去见我父亲呢？恐怕我看见灾祸临到我父亲。这里我们看见便雅悯的动摇。第一次他们提了粮回去的时候，为什么把西缅留下来？就是为了便雅悯。因为把西缅留在这里，你们就跑不掉了，对不对？你们就必然要把便雅悯带来。所以第二次他们拿便雅悯就带来。所以留下西缅的目的是为了便雅悯。便雅悯在整个的以色列以及雅各的家里扮演了一个角色，就是他和约瑟是同父同母。从属灵的意义来讲，就是生命是相同，生命是相同。因此约瑟为了要救他的弟兄们和他的父亲，第一个他可以抓住他的父亲，但是父亲年老不能来了，对不对？父亲年纪大，父亲不可能跑那么远的路一直一直来定量，所以唯一能够抓住的就是这样，都是这样。
因为他抓住任何一个人都是靠不住的，因为他们从小就是知道他们是犯罪的，是说谎话，什么事都可以说出来，所以抓住刘辩没有用，抓住西面也没有用，没有唯一的就是辩，因为辩和他的生命是相关的。所以这一次来他的目的也是要把辩留下来，留下辩人民的目的不是为了回来，而是拯救这个家，意思就是说你们不要一次逃一次来拿粮啊，你就搬到埃及来住吧，对不对？我在埃及就可以把你们整个的养起来，而且整个以色列的后代这些后裔就是生活解决啊，生活解决，这是约瑟的目的啊，约瑟的目的。因此他要把便留下来，所以那个银杯是在便里的口袋里收出来，目的就是要把便留下来让他们回去。好，那么我们如果从这里我们来看，月蛇是预表的耶稣，第一个月色是被卖的，而且我们讲月色被卖就像主耶稣是被卖，被卖以后也很稀奇，主耶稣是被卖是一个他的门徒叫犹大的把他卖掉，主耶稣被卖是他有个哥哥叫做犹大提出来的，对不对？犹大提出来，不如我们不能杀我们弟弟，只要把他卖给这个以斯玛利亚的商人，是犹大杀出来的，啊，不可杀他。实际上，犹大这样做是不对的，应该把他拿回去交给他的兄弟。那么现在约瑟被卖，我们也讲过，本来他们是杀约瑟，最后没有杀他，用一只山羊的血来代替了约瑟。所以我们说从属灵的意思来讲，约瑟是预表耶稣不但被卖而且被死了，而且又复活了，最后约瑟在埃及升起来高升。约瑟现在在什么地方呢？约瑟是在埃及地所在下，这个就是预表福音救恩是先临到外邦人，你看到没有？以色列人拒绝，主耶稣在地上是被犹太人把他卖掉，对不对？那些文士、祭司长、长老把他卖掉，把他杀了。就是他的骨肉，主耶稣按肉体是说以色列人，是犹太人，犹太人拒绝了他。但是我们看福音最后是谁接受了？外邦人。所以福音是到外邦，这就是预表，耶稣就是预表，主耶稣的福音就是饥荒的拯救先临到哪里？临到埃及，临到外邦。所以饥荒是一个代表属灵的粮食，属灵的饥荒给属灵的粮食是先临到外邦，然后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以色列全家怎么样？要得救。所以以色列人全家这个数目得救，还中间有一定有一个联系，这就是便雅悯，好不好？就是便雅悯，因为便雅悯的生命和约瑟的生命怎么样？是相似的。所以今天的以色列全家还没有得救，今天的福音还是外邦人中间得救，今天主耶稣是在外邦人中间掌权，对不 对？在教会里面掌权，教会里面做王掌权。但是以色列人现在还没接受他，但是感谢神，今天以色列人中间有一批人已经信主耶稣基督，这一批人是可以代表这样，因为他们的生命和主耶稣的生命是相同，因为他们是同的。所以从预表来讲，约瑟是一定要抓住这样的，等于主耶稣今天一定要抓住以色列人中间的，以后要靠他们发主发宣扬，好不好？好不好？好，所以我们要从属灵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我们不要只说事情外面的事情上来看这些问题，好不好？至于月食是怎么一个做法，那是另外的一个问题，好不好？这是我们一定要注意，这里有一个主要的印象。那么现在我们看看犹大，他愿意留下来担罪，这是不容易的，好不好？这是不容易的。所以犹大这一个人卖月的他是错的，但是为了毁便利担罪这一点，他还是对的。其他的人都没有说来担罪，你看他愿意担罪。好，那么现在我们来读十五章。越是在左右站着的人面前情不自禁吩咐一声说，人都要离开我出去。越是和弟兄们相认的时候，并没有一人站在他面前，他就放声大哭。埃及人和法老家中的人都听见了。越是对他弟兄们说，我是越是，我的父亲还在吗？他弟兄不能回答，因为在他面前都惊慌。约瑟约着他弟兄们说，请你们进前来。他们就进前来。他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就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先来，我要保全生命。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两年了，二年了，还有五年不能耕种，不能收成。神差我在你先来，不要给你们存有余种在世上，又要大事成就，保全你们的生命。这样看来，派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他又视我如法老的父，说他全家的祖是埃及的宰相。你们要赶紧上我父亲那里，对他说，你儿子约瑟这样说，你是我做全埃及的，神是我做全埃及的主，请你下到我这里来，不要答应。你和你的儿子孙子连牛群羊群的一些所有的都可以住在歌山地与我相近，我要在那里奉养你，因为还有五年的饥荒，免得你和你的眷属并一切所有的都败落了。况且你们的眼和我兄弟便雅悯的眼都看见，是我亲口对你们说话。你们也要将我在埃及一切的荣耀和你们所看见的事都告诉我父亲，又要赶紧的将我父亲搬到我这里来。于是约瑟伏在他兄弟便雅悯的颈项上哭，便雅悯跌在他的颈项上哭，他又与众弟兄亲嘴抱着他们哭。随后他弟兄们都和他说话。这里是
约瑟
和他们相认了。
这个相认
他们不敢相信。
约瑟知道
他们在约瑟身上做了一个很大的
很错的，
他们把他卖到埃及。他们拒绝了
约瑟，
拒绝了那个做梦，就等于
犹太人
拒绝了
主耶稣，
把他卖了。然后主耶稣告升了，
告升了，
使他升主耶稣得了荣耀
了。
有一天犹太人还要到主耶稣的
面前
向他叩拜，
包括
雅各。
包括拉吉
都要向耶稣叩拜，那就是第二个梦，那是属灵的意思，
属灵的意思，
就是以色列的全家
都要归向，
啊，这是一个预表，
所以
约瑟和他们相认的时候，约瑟是
怎么讲呢？
他说第五节，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就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先来，
不要保全。
如果约瑟不先到埃及去，怎么能够存留
很多粮食？
怎么能够救以色列这个全家的生命？对不对？现在缺粮了，
现在
饥荒了，他们吃什么呢？
那是
约瑟看得很清楚，是神差我到的。 第七节，
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地上，在世上又要大事成就，保全我们的生命。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来的不是神，是神差他来，
是神差他来。
他感谢神，这是约瑟的看见。约瑟在这里没有责备他们，还劝他们不要自由，是很，因为他看见。所以什么时候一个基督徒，你看见神，你就把一切都忘记，对人的怨恨你忘记了，对人的仇你也忘记了，神谁人怎么对付你，对你不好你也忘记了，对你好你也忘记了，
你也忘记了，
看见神，
看见神，
这时候一切个人的恩怨都没有了，是是非非都没有了，感谢神，
耶稣
看见这一个，
看见这一个。
那么第十二节，况且你们的眼和我兄弟便雅悯的眼都看见，是我亲口对你们说话。这里特别把便雅悯提出来，便雅悯看见，这是我对你们说的。你们回去说话，父亲不一定相信，但是便雅悯的话一定相信。所以你看见这个便雅悯啊，是很重要的一个地位。一个是把雅各连起来了，对不对？这一边又把约瑟连起来了。所以，这一个就预表主耶稣，他的救赎，将来在以色列中间一定有一批人，是一边一般。
一半
把
一半
以色列人联系起来，一半就把主耶稣，
就把主耶稣，好不好？
十六节，这些风声传到法老，
传到法老
的宫里说，
宫里说，
约瑟的弟兄们来了，法老和他的臣仆都很喜欢。法老对约瑟说：“你吩咐你的弟兄们说，你们要这样行，把脖子抬在胸口上，起身往迦南地去，将你们的父亲和你们的眷属都搬到我这里来。我要把埃及地的美物赐给你们，你们也要吃这里肥美的出产。现在我吩咐你们要这样行，从埃及地带走车辆去，把你们的孩子和妻子跟你们的父亲都搬来。你们眼中。”不要爱惜你们的家具，因为埃及地的美物都是你们的。这个法老说话，所以你看这里不要明哲难
辩，
是埃及的美物都是你们
的。
那么宰相家里人吃饭还有钱吗？
对，
我刚刚讲那些粮食买粮的钱，所以这个是说恩典，应该享受。是法老要他们来，二十一节，以色列的儿子们就如此行。约瑟照着法老的吩咐，给他们车辆和路上用的食物，又给他们个人一套衣服，唯独给便雅悯300银子套衣服，送给他父亲公女十匹，或者埃及的美物母女十匹，或者粮食银子和菜，回到父亲路上用。于是约瑟打发他弟兄们回去，又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在路上相争，你看约瑟非常清楚他们，对不对？爸爸还会争，第二名怎么有300银子呢？又有5套衣服，我们才1套衣服，这都是他们的理由啊！他们都可以争，但是约瑟告诉他们，哎，你们不要相争。好，还有一点，我们把它读完，25节。他们从埃及上去，来到迦南地，他们的父亲雅各那里，告诉他说：“约瑟还在，并且做埃及全地的宰相。”雅各心里定粮，因为不信他们。他们便将约瑟对他们所说的一切话都告诉了他。雅各告诉了他，他们父亲雅各。又看见约瑟打发来接他的车辆，心里就苏醒了。以色列说：“罢了，罢了，我的儿子约瑟还在，趁我未死以前，我要去见他。”当他们把约瑟还在的事情告诉他父亲的时候，请我们注意25节。是告诉他父亲的时候，而且说他的儿子做了宰相。雅各心里定粮，这里不是说以色列心里定粮，这里是对雅各。 这个雅各不能相信啊，从他肉体上不能相信啊，怎么会有这件事情？
怎么会有这件事情？
啊，已经死了20几年了，还会有这种事？不行，心里是冰凉，
心里是冰凉，
因为不相信他们，
因为不相信，
因为他就觉得，
因为他就觉得
这些人孩子说话，
孩子
大话很多，
大话
是不是来欺骗我？
是不是来欺骗我？
他们冰凉，越是对他们说的一
句
话都告诉了
他，
他们不信雅各，
他们不信雅各，
又告诉了他们的父亲
雅各，
你看不是告诉以色列，
告诉
雅
各，告诉雅各。
那么雅各怎么样？
那么雅各
又看见月色打发来接他的哥俩，心就苏醒了。这个心是灵，是苏醒，
灵是灵，
是灵，
灵
就苏醒了。
灵就苏醒了
的意思，灵就活了，
灵就活了。
Revival， 活起来了，
活起来了。
为什么看见车辆就活了？
车辆就活了。
因为他们说的话可能是假话，
驴
驮的这些粮食，什么礼物这些都可以是假的，
这些都可以是假的。
但是车不可能是假，
车不可能是假。
法老的车看到没有？
法老的
那不是一辆车，
那不是
两个车，那很多车辆啊，
那很多车辆啊。
好，
行行行，好。
所以车辆
在
这里是代表圣灵，
在这里是代表圣灵，
一表圣灵，
一表是圣灵。
因为车辆是可以走来走去的，
可以走来走去。
圣灵是走来走，
圣灵是走来走去。
所以月色是，就是雅各在他的灵里面，看见了圣灵的光照，
圣灵的光照，
看见这些车辆，
看见这些车辆，
月色打发来，
月色打发来，
他里头，
他里
头，挖了
，他里头就活了，他里头就活
了。所以有一天，
所以有一天，
以色列人一定要看从耶稣那里来的圣
灵，
在他们里面做工，这里成长
才会成，这里成长。
我
这
不会的，
我这不会的。
所以第二十八节马上就
是
以色列说，你看这里不是雅各说，
你看这里不是雅各，
因为雅各，
因为雅各
心灵里醒了，
就
是
以
色列
了，就是以色列了。
罢了罢了，我的儿子约瑟还
了，我的儿子约瑟，
请我卫士一线，
请我卫士，
我要去见他一面，
我要去见。
你看。这是以色列说了，他相信了。
以色列说了，他相信
圣灵的工作，他的灵活。
圣灵的工作，
所以他是以色列说话。
所以他以色列说话。
你信相信了，就是以色列。
相信了，
心里冰凉的时候，
心里冰凉的时候，
好，感谢主。
我们今天就这个分，我们今天就这个分。
信而受尽的，
信而
依然得救。
依然得救，
要注意后面一句话，
要注意后面，
不信的
一定，
不信的
一定，
这里没有讲没有受尽的就
必定罪，
看到没有？
就必定罪，看到没有？
啊，是不信的，
是不信的。
前面讲信而受尽的就必得救，
受尽的就必得。
但是后面马上讲不信的，
马上讲
必被定罪。后面就没有讲，
后面不
信而不受尽的就必定
罪，
没有讲受尽的问题，
没有讲
定罪是因为你信不信，
定罪是因为你信不信。
受尽只是一个见证，
受尽只是一个
好不好？受尽是一个见证。
受尽
现在一般的做法，
一般的做法
就是到底是因为要对刚刚信主的人，要给他们讲很多受尽的真理，或者还有很多的真理要给你讲清楚，然后啊才给你受尽，
才给你受尽。
所以就要分时间了，对不对？一年也许几次，那么你可以受尽。我们把这些真理让你去清楚，这是一种。有的呢，就是说，
有的呢，
集中一起来，
集中一起来。
现在有五个人，
现在
不够，
五个人
我们要满了二十个人再受一次，
二十个人再受一次。
为什么呀？我知道有的地方受尽
是
这样，他们是用的水池，
用的水
池子里的水呀，要很多很多钱，
要很多很多钱。
放一次水要很多钱，
放一次水，
所以要集中一次。
集中一次
啊，有的地方是这种做
啊，有的地方是这种，
有的地方是说，
有的地方是说，
等等，传道人的问题，
传道人的问题，
传道人最近忙，
传道人
家里没有传道人不方便，
传道人
那么要等传道人，
那么要
到外头去宣教回来，
宣教
再
收
信。这都是人的因素来影
响，这都是人的因素来影
响。那么我们在这里可以读一处圣经，
可以读一，
我们请读使徒行传，
读使徒行传
第八章，
第八章
使徒行传第八章，
使徒行传
第三十四节，
第三十四节
开始读使徒行传第八章三十四节
开始读，
开始读。
太监对腓力说，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是指着自己呢？是指着别人呢？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二人正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来这里有水，我受浸有什么妨碍呢？啊，底下小字就是讲，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他回答说，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于是吩咐车站住，腓力和太监二人同下水里去，腓力就给他施浸，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力替洗去了，太监也不再见他，就欢欢喜喜的走路。那么这里看见了，他信了，对不对？一信了以后马上就受浸，不要等了，现在这有等的办法，有的人说我要看他信了以后生命清不清楚，看几个月，看那个生命清楚就读不读经，祷不祷告，这样来看，然后了，我再给你施浸。那么实际上一个人清不清楚得救，你传福音的时候，你和他一谈，比方我们一交通，受浸的问题一讲一谈，你就能够摸着他里面到底有没有生命，你不要他跟你讲，我到底天天读不读圣经，祷不祷告，我有没有生命没改变，不需要的，你一和他一交通一谈，所以受浸这个问题就是一个见证。那么我们今天不去讲它了，这是罗马书第六章，这是罗马书第六章，这是一个见证，与主同时跟上，那个不是，定不定罪的根据，不是得不得救的根据。所以这里说信而受浸的，对不对？必然得救。后面马上就是不信的定罪，你没有受浸不会定罪，你有生命好不好？那是一个。实际上受浸应该讲也是得救，但是不是我们所说的灵的得救，是从见证的得救，是从外邦人中间得救。以后你做了一个见证了，你像撒旦做一个见证，向外邦人中间做个见证，我现在属于基督了，你怎么得救了，他们就不会再把你拉下水，犯罪的事情他不找你，好不好？这个也是一个得救，不过我们现在没有时间来讲，好吧？现在我们要开始读经聚会，我们请宋弟兄先祷告。
也是我们感谢你，在雅各个人的身上，我们看见在生命经历的里面，你把他一点点带到高峰，我看见你在他身上做许多剥夺的工作，身处于许多的打击，只要他这个人从自己的所喜所爱都能出来。我们感谢你在生命的认识里面，借着神的话能够让我们开启，恳求你让我们在生命经历的里面，是吧，去用我们的脚掌纵横走别字，愿这一切属灵的丰富更多在生命恩典的里头充满我们。我们今日所看见的是大山小山，把欢乐树摇，看见神的河满了水，这一切的丰富都说你以恩典为你最恩典。我们的时日有多少为你所纪念，求你光照，也让我们这个人更多活在生命的亮光中，看见我们如今是饮鱼的，是乐活的水的，因为我们不在于埃及为奴之地有份，也在我们看见雅各如何过了约旦河，在披露议论遇见了你的面，更多在你的话中见到了照光。主啊，我们就能匍匐在地，称你为我们的主，愿意在这生命经历的丰富里，你带领我们一步一步的经历，也让我们这个人更匍匐在你的跟前。主啊，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保守我们的生活，更多在爱中，在你的面前同被建造，听我们的祷告，靠你自己的身。
好，今天我们要读创世纪的第四十六章。我现在把四十六章，读一遍，第一节，
以色列带着一切所有的起身来到别是吧，就先寄给他父亲伊撒的神。我们在读第四十五章的时候，
约瑟
已经打发了车，去接他的父亲，
雅各因为
知道约瑟还没有死，看见那些车来了，
他的灵就活了，
他就很清楚，
我一定要去
见我这个儿子，
离
开已经二十几年，
被卖到埃及去，
他也去见他，所以最后他说，第四十五章的二十八节，以色列说：“罢了，我的儿子约瑟还在，趁我未死以前，
我要去见他。”
那么他要走的时候，到四十六章第一节，以色列就带着一切所有的起身来到别是巴。别是巴这个地方，是在迦南地的
南面。
如果一个人要下埃及去，
就要经过二十
别
是巴。
一个人如果要离开迦南地，
也要经过别是巴。
所以别是巴这一个站
是很重要，
外邦连起来。那么现在为了我们
想把
别是巴这两个这三个字，我们要弄得清楚一点。我们请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创世纪的二十一章。创世纪二十一章，二十五节。从前亚比米勒的仆人霸占了一口水井，亚伯拉罕为这事指责亚比米勒。亚比米勒说：“谁做这事？我不知道。你也没有告诉我。今日我才听见了。”亚伯拉罕把羊和牛给了亚比米勒，二人就彼此立约。立约的时候是需要羊和牛，为什么要把它杀掉？我们记得在创世纪十五章，神和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就要把牛杀掉了，把它劈成两半，然后在那里和他立约。所以现在，亚伯拉罕要和非利士人的领袖亚比米勒这个做王的要和他立约，就需要羊和牛，把它杀掉，然后他们在那里立约，二十八节，亚伯拉罕把七只母羊羔另放一处。亚比米勒问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七只母羊羔另放一处是什么意思？”他说：“你要从我手里接受这七只母羊羔，做我挖这口井的证据，因为那口井是活水的井。”在迦南地这个地方，除了约旦河，有水以外。
在其他的地方，
往西边就是靠地中海，中间没有很多河流，所以他们靠就是靠挖井，井里面能够出活水。那么这一口井在二十一章记载的这一口井是亚伯拉罕挖的，但是被亚比米勒，现在要把这个井拿回来，所以就给他七只，母羊羔，这就是做一个证据，
这
口井是我亚伯拉罕挖的井，所以三十一节，所以他给那地方起名叫别是巴，因为他们二人在那里
起了誓。
他们在别是巴立了约，亚比米勒就从他军长腓格起身回非利士地去了。亚伯拉罕在别是巴待了，带上一棵垂丝柳树，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永生神的名。亚伯拉罕在非利士人的地寄居了多日。别是巴的意思，就是有一个证据，或者叫做明示的井，一个是井，一个是启示， 就是他们要有一个月，
就是他们要有一个月。
我外邦人立了一个，
外邦人立了一个。
井的意思是代表活水
的意思，
井的意思
是代表活水的意思。
所以这个意思，别是巴的意思就是，
别是巴的意思就是
和外邦人中间，
外邦人中间
有一个活水的见证，
活水的见证是意思，
临时的井的意思，
临时的井的，
就是和外邦人中间，
外邦人
有一个活水的见证，或者叫有一个生命的见证，
有一个生命的见证，
这是别是巴的意思，
这是别是巴的意思。
所以亚伯拉罕在这里
亚伯拉罕
取了一个名字，
一个名字，
那个地方就叫别斯巴，
那个地方就叫别斯巴。
好，我们再读，
好，我们再读
一处圣经，请我们读
创
世纪的二十六章，
创世纪的二十六章。
二十三节，
二十三节。
以撒从那里上别斯巴去，当夜耶和华向他显现说，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赐福给你，并要为我夫人亚伯拉罕的缘故使你的后裔繁多。以撒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并且支搭帐篷，他的仆人便在那里挖了一口井。这一个二十六章，
这一个二十六章
为什么又提到别斯巴？
为什么又提到别斯巴？
请我们再把二十六章的第一节，
再把二十六章的第一节，
在亚伯拉罕的日子，那地有一次饥荒，
这是又
有
饥荒，
以撒就往基那尔去，到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那里。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你不要下埃及去，
要
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又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的后裔，并且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
福。
所以亚伯拉罕听从了我的话，听从我的话，遵守我所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
我的命令律令，
以扫就住在基拉，
以扫就住在基拉。
饥荒来了，迦南地有
饥
荒
来了，迦南地
以扫很可能是要想到，
以扫很可能去要想到，
神就在向他显现，因为他走到基拉尔了，
因为他
向他显现
了，
就说你不要到埃及去，你要留在这个地方，
你要留在这个地方。
那么后面马上接着，
那么后面马上接着
就是非利士人，
就是非利士人
亚比米勒王，
亚比
和以撒中间发生了很多的问题，一个是因为和以撒的妻子利百加
和以撒
发生了问题，
利百加发生了问题
啊。第二个就是他们的井发生了问题，
他们的井发生了问题。
你看，我们再读第二十六章，
我们再读第二十六章。
第十六节，
第十六节，
或者我们从第十五节读起，
或者我们从第十五节读起。
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的日子，
当他父亲亚伯拉罕
仆人所挖的井，非利士
全都
塞住，填满了土。亚比米勒对以撒说：“你离开我们去吧，因为你比我们强盛得多。”
因为你比
以撒就离开那里，在基
那
尔
那里，
在真是要他不要离开，
真是要
他没有离开，还在基那尔。但是后来我们就看见，
亚比米勒看见，亚比
和他看见他很强盛，
和他
很祝福他，
看见他很强盛，
所以他们就很嫉妒他，他们要
他，
他
们
把
他
赶开，
叫
他离开，
他们要他，
而且把他的活水井亚伯拉罕挖的全部
填
满
的
土，
亚伯拉罕挖的全部填满的土，
所以到，
所以到
第十八节。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之日所挖的水井，已经非利士人在亚伯拉罕死后塞住了。以撒就重新挖出来，仍照他父亲所叫的，叫那些井的名字。以撒的仆人在谷中挖井，便得了一口活水井。基拉尔的牧人与以撒的牧人正定说：“这水是我们的。”以撒就跟那井起名叫埃瑟，因为他们和他相争。 因他的仆人又挖了一口井，他们又为自己。
因他的仆人又挖了一口井，他们又为自己。
因此，以撒给这井起名叫西提拿。
因此，以撒给
以撒离开那里，又挖了一口井，
他们又
为这井
更精
了，就给那地方起名叫利禾。
更精了。
他说：“耶和华现在给我们宽阔之地，我们就在这里。”
耶和华现在给我们宽阔，
那意思就是说，他们得到活水的井都给别人。
他们得到活水的井都给别人。
最后一个井没有增了，
最后一个井，
他就觉得神给他昌盛了。到二十三节，他就从那里
到第十八，他就从那里到第十八。
所以别十八这一个地方，
所以别十八这一个地方。亚西拿给约瑟生的，
亚西拿给约瑟生的，
比拿比杰，
便雅悯的儿子是比拿比杰，亚斯别
罗斯，
基拿乃曼，以西罗斯，
五
平
富
平亚勒，这是拿杰给雅各所生的。
那么这个是四人里头我们要注意，
那么这个是四人里头我们要注意，
约瑟
和他的两个儿子，
对不对？
现在已经在埃及了，
埃及，
对不对？
他现在我们
埃及，
读二十。
他现在我们
但的儿子是
读二十三
节。
但的儿子是父生，拿弗他利的儿子是亚薛。
耶瑟四人，
古尼
耶瑟
四人，这是拿班给他女儿拿结的贝女，
以
拿从雅各所生的儿孙共有七人，这个也没有错。
那与雅各通到埃及的，
那与雅各通到埃及的，除了他儿子以外，反正他所生的共有六十六人。
这个要
好了，
这个
这个要
六十六个人了，
这个就是六十六个人。
通到埃及的，除他儿夫，凡他
通到埃及的，除他儿夫，凡他所生的，
这里就不
共有六
十
六
人了。
这里就不是七十个人了，
这个我就不讲了。
那么现在怎么办？这个我就不讲了。请你们回去读一读，为什么这里又是六十六个人？哪一些人？
约瑟，对，他的儿子两个儿子。
约瑟，对，他的儿子两个儿子。
少了三个了，
对不对？就少了三个了。
还有没有？
还有没有？
不不，这个，
不不，这个
啊，
你们回去讲好不好？我们不耽误这个时间了啊，
好不好？
下一次我们在这里来说，好不好？为什么这里说六十六？好不好？
雅各来到埃及的，
雅各来到埃及的共有七十个人，
还有约瑟在埃及所生的
二十七，还有约瑟在埃及所生的两个儿子。雅各来到埃及的共有七十个人，好不好？我们现在就
现在我们读第二，
这里到这里完了。现在我们读第二十
八节。雅各打发犹大，
雅各打发犹大先去约去见约瑟，请派人引路往
哥川去。
于是他们来到哥川地，
套车往哥
约瑟套车往哥川去，迎接他父亲以色列。
于是
见了面就伏在他父亲的颈项上，哭了许久。以色列的约瑟说：“我既得见你的面。”知道你还债，就是死我也甘心。约瑟对他的弟兄和他的父亲父的全家说：“我要上去告诉法老，对他说，我的弟兄和我父的全家，从前在迦南地，现今都到我这里来了。他们本是牧羊的人，以养牲畜为业。他们把羊群、牛群和一些所有的都带来了。等法老招你们的时候，问你们说，你们以何事为业？你们要说，你的仆人从幼年直到如今，都以养畜牲畜为业，连我们的祖宗也都以此为业。这样你们可以住在哥算地，因为还搬牧羊的。”都被埃及人所厌恶。
那么现在雅各，
那么现在雅各到了埃及地了，
就派人，
就
派
人
犹大，
是派犹大
先
啊，犹大先去见约瑟，
请派人引路往哥，
请派人引路往哥山去，
他们就在那里等候，
所以犹他们就在那里等候，然后犹大就去见约瑟了。
约瑟哥山地区，
就是往哥山地区迎接他父亲以色列，
见
了面以后，因为二十几年没有见
面，非常想念
这个父亲，是非常想念自己的儿子。
他们
这个时候，他们就在一起
哭了许久，
哭了许久。
以色列就对约瑟说：“
以色列就对约瑟说，我记得见你的面，
还债，
知道你还债，
我也
就是施，我也甘心。
约瑟对他的弟兄和
约瑟对他的弟兄和他的全家说，我要上去告诉法老，对他说，我的弟兄和我父的全家从前在迦南地，现在都到这里来了。
那么这一件事情，
法老知道，
因为他们在相认的时候，
法老就知道他的，
而且法老曾经告诉
约瑟，把他父亲接来
啊，
这个是在第四十五章，那我们都知道的。你看第四十五章啊，第十七节，法老对约瑟说：“你吩咐你的弟兄们说，你们要这样行。”把
头
子抬在牲口上，起身往迦南地去，将你们的父亲和你们的眷属都搬到我这里来。我要把埃及人的美物赐给你们，你们也要吃这地肥美的土产。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就是法老的意思。
所以约瑟
就要去见法老，
而且他告诉他的弟兄们，他说你们见法老，一定要告诉他，我们是
喂羊
为什么。
喂羊为什
么不要给埃及人，
不要给埃及人
混杂在一起，
要把它分别出来，
好吧？现在我们读四十，
47章。
约瑟进去告诉，
告诉法老说，
我
的父亲和我的弟兄带着羊群、牛群，并以及所有的从迦南地来了。
如今在过山地，
约瑟从他弟兄中挑出五个人来，引他们去见法老。法老问约瑟的弟兄们说：“弟兄们，你们以何事为业？”他们对法老说：“你仆人是牧羊的，连我们的祖宗也是牧羊的。”他们又对法老说：“迦南地的饥荒甚大，仆人的羊群没有草吃，所以我们来到这里寄居。现在求你用仆人住在过山地。”法老对约瑟说：“你父亲和你弟兄到你这里来了，埃及地都在你面前，只管叫你父亲和你弟兄住在国中最好的地，他们可以住在歌山地。你若知道他们中间有什么能人，就把他们看管。”
歌山地这块地，
的名字，歌山这个地的名字就叫边疆的意思，
埃及的边疆，
是他们，也就是他们和迦南地接壤的地方。叫做边疆，
也就是埃及的，
北边，
他们住在那个地方，
要
进到迦南地，
就很容易，要回到迦南地。
而且这个地方是一个，
平原，
很多的草，让他们住在那，
他们安排住在那。
好，我们读第七
节。
约瑟领
他父亲雅各进到法老面前，雅各就给法老祝福。法老问雅各说：“你平生的年日是多少呢？”雅各对法老说：“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
不
及我列祖在世寄居的年日。”
雅
各又给法老祝福，就从法老面前出去了。约瑟遵着法老的命，把埃及国最好的地，就是南塞境内的地，给他父亲和弟兄
作为产业，
约瑟有粮食奉养他父亲和他弟兄，
并
他父亲全家的眷属都是照个人各家的人口抚养他们。
第七节，
现在约瑟要让他的父亲
法老
去见法老，
他
见了法老以后，他就给法老祝福。
约瑟的父亲，
一个平民啊，一个几百来人。
他为什么可以为，
为法老、埃及的皇帝祝福呢？就有一个
很重要的原因。
圣
经里告诉我们，
从来是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
啊。这个我们可以读
啊，我们可以读一读圣经，我们请读希伯来书。新约的希伯来书
第七章，第七节，
从来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这是伯不倒的理。
这句话就告诉我们，
雅各虽然在属世界上他没有什么地位，也没有什么权势，
但是在属灵的里面
他丰富了，
他的大就大的，
他的大就大的他属灵的丰富。
所以法老就问他，
所以法老就问他，你生平的年龄是多少？因为那个时候雅各只有130岁，
虽然他以后又在埃及
住了17年，
那个时候他只有一百三十岁。
第二个，
雅各，
为法老叔父是位分大的，
还有一个意义
是。
他是为外邦人祝福，对不对？是为外邦人祝福。以色列人什么时候
我要为外邦人祝福？
那就是这一个外邦人
、
能够得到神给的福。也就是说，他们
对以色列人
是有好处的
，
是照顾以色列人的。
现在法老
能够受，
为什么能够受祝福？他是外邦人。
真的福
为什么您可以领到他们的身上？
是因为他是
用粮食
养活
亚伯拉罕和他的全家。
所以这一个，
他这个做
是出于神的，
同时他这一个做是蒙神悦纳的。
所以外邦人，
一个基督徒，你要为外邦人祷告，不是不可以的。
至于你祷告他的
福能不能够临到他的身上，乃是要看这个外邦人，你对神的态度，你对基督徒的态度。
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
第25章，主耶稣说有绵羊和山羊。
那些绵羊是什么意思？
当基督徒在受迫害的时候，有一批外邦人起来保护了基督徒。
所以基督徒就为他们祷告。所以这一个祝福
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属灵的祝福，
因为他的位分比较。
第二个
就是法老所做的事情
能够得到神的祝福
啊，真的祝福。
所以我想这一个
也就是在
创世纪
十二章，
针对亚伯拉罕说的
第三节，
创世纪十二章的第三节，
为你祝福的，
我必赐福与他。
为你祝福的，就不管
你是外邦人还是希伯来人。
你如果为亚伯拉罕祝福，
神就要祝福你。
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如果你是山羊，
神一定要咒诉你。
如果你是绵羊，
神就祝福。
后面也讲，
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这个福怎么能够进到外邦人？这些外邦人
，
对亚伯拉罕是祝福。
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见，
我们今天也可以为外邦人祷告，
也可以为他祝福。
常常。
主耶稣也在马太福音第四章也告诉我们，当他的门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有接待他的。这个福，他们为他祷告，
他们的祝福
就会领到他。
好吧，我想，
这些都给我们看见，
做事的原则，
就是这样一个原则。
好，现在我们再读第四十七章，
十三节，
饥荒甚大，
全地都缺了粮。
甚至埃及地和迦南地的人
因那饥荒的缘故都饿昏了。
耶稣收据了
埃及地和迦南地所有的
佣人
就是众人敌粮的银子，
于
是就把那银子带到法老的宫里，埃及地和迦南地的银子都花尽了，埃及众人都来见约瑟说，我们的银子都用尽了，求你给我们粮食，我们为什么死在你面前呢？约瑟说，若是银子用尽了，可以把你们的圣书给我，我就为你们的圣书给你们粮食。于是他们把圣书赶到约瑟那里，约瑟就拿粮食换了他们的牛羊羽毛，那一年因换他们一切的牲畜，就用粮食养活他们。
十八节，
那一年过去第二年，他们又来见，又来见约瑟
说，
我们不瞒我主，我们的粮食都花尽了，牲畜也都归了我主，我们在我主眼前，除了我们的肉身体和田地之外一无所剩，你何人见我们人死地荒呢？求你用粮食给我卖给
我们和
我买我们和我们的地，
我们
和我们的地就要给法老效力，又求你给我们种子，使我们得以存活，
地土也不是荒，
地土也不是荒凉。
第一次
他们没有粮了，是用圣书去换。
第二次他们自
就是用他们自己和土地来换，
这就有两年了，
养活他们两年了。
我们记得
当约瑟告诉他的哥哥的时候，就是饥荒
过了两年，
已经过了两年，还有五年，
这里又过了两年了，
就是过了四年了，
还有三年，
这个饥荒还有三年。
二十节，
于是约瑟为法老买了埃及所有的地，埃及人因被饥荒所迫，
各
都卖了自己的田地，那地就归了法老。至于百姓，约瑟教他们从埃及这边直到埃及那边，都各归各城。唯有祭司的地，约瑟没有买。因为祭司又从法老所得的
唐
俸，他们吃法老所给的唐俸，所以他不卖自己的地。所以我们这里就看见埃及的那些祭司肯定是祭司外邦神的，
他们不用卖
的地，不用卖，因为他们要吃唐俸。
所以我们就看见
法老他家里的人不需要
卖地，
不需要拿钱来买粮食。
约瑟是宰相，
约瑟家里的人更不用钱来买粮食，对不对？上次我们讲了，这些钱要退给他。
连这些祭司都不要
。这是一般的人都要卖地
啊，卖地
啊，卖地。
二十三节，
约瑟对百姓说：“我今日为法老买了你们和你们的地，连他们人都卖给法老了。看
到
这里有种子给你们，你们可以
种地。后
来打粮食的时候，你们要把五分之一拿给法老，四分可以归你们做地里的种子，也做你们和你们家口孩童的食物。他们说：你救了我们的性命。”但愿我们在我主眼前蒙恩，我们就做法老的仆人。于是约瑟为埃及地定下常例，直到今日，法老必得五分之一，唯独祭司的地不归法老。啊，
这个是约瑟
给他们定的，啊，就是粮食总来五分之一要交给法老。
以色列人。
住在埃及的歌山地，他们在那里
植了
产业，并且生育甚多。
雅各住在埃及地
十七年，雅各平生的年日是147岁。
以色列的死期
临近了，他就叫了他儿子约瑟来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用慈爱和诚实待
我，
请你不要将我葬在埃及。
我与我主父同睡的时候，
你要将我带出埃及，葬在他们所葬的地方。”约瑟说：“我必尊重你的命而行。”雅各说：“
你要向我起誓，
约瑟就向他起了誓。
于
是以色列在床头上敬拜神。
我们看看，
这都是以色列了。
他住在埃及的歌山地，那里治疗产业，
以色列人并且生育很多。
雅各在那里一共住了十七年，所以。
住在那里一定灾荒
已经过了，对吧？
因为不是最后还有两年，
刚刚过了灾荒过了两年，还有五年吗？他住了十七年，就是灾荒过去以后还有十二年，
所以他们就
生育很多
很多
很多。
一直到他一百四十七，
雅各这一个人到他的晚年，
他非常柔软，
温和。
你看我们在读
四世，
七章的前面第九节，
雅各对巴老说：“我寄居在四的年日是130岁，我平生的年日
又少又苦。他能够给法老想。”
又少又
苦，
我们一般人都在讲，你看我这个日子过得非常好，不会
讲
苦啊。
整个
讲，你看我怎么好怎么好，但是他不讲，
又少又苦，
因为
他的爸爸活了
180岁，
他的祖父亚伯拉罕
活了175岁，
他现在是
130岁，他觉得又少又苦。
这个人温柔了，这个人不刚强。
那么现在他怎么对约瑟呢？
29节，
以色列的死期临近了，
他就叫他儿子
约瑟来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用慈爱和诚实待我，请你不要将我当在埃及。”
他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呐、
啊，
本来他是父亲啊，
他可以命令他的儿子吧。
你我死了以后，
你要把我带回迦南地区，你不能把我葬在这里。
他可以这样讲，
但是他不这样。
他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这就是很谦卑了。
非常温柔。
这个人变了。他对他的儿子。
所以我们从
雅各在雅伯渡口。和神摔跤，
被大腿我摸了一把以后，
这个人就开始谦卑下来。
以后我们看见他回来以后，
一直
在那里，
肉体出来的就
很少，
都是靠着神的恩典。
现在这里他们就跟他儿子说这样的话，他是很谦卑，
很温柔了。
所以他儿子答应说，
我一定要遵守你的话
来做。
而且约瑟向他起了誓。
约瑟起了誓以后没有完，
他就在床头上
怎么样？
敬拜神。床头上可以说
辅佐
帐。
为什么要辅佐帐？
因为他的腿瘸啊。
还不是年老啊，
他的腿瘸了。
专门记载。
因为他在
雅伯渡口
发生摔跤的时候，
他就去了。
这个时候雅各
不能够凭他的肉体了，
他是要望神。
这一个仗
记载在这里
就告诉我们，
雅各的肉体
已经受过打击，
不是完全。
那么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看见他的柔软。
他现在要敬拜神，
感谢神。
就是说，
我的儿子
要把我带回上的，
为什么？
那一块地，
是你赐给以色列，
要不然，
我要回去。
好，我们现在
读一部分的48章，
第1节，
这是以后。
这是以后
有人告诉约瑟说，你的父亲病了，
他就带着两个儿子
马纳西和以法莲同去。
有人告诉雅各说，
你看你儿子约瑟到你这里来了，
以色
列就勉强在床上坐起来。
雅各对约瑟说，
全能的神
曾
在埃及地的路上
怒
视向我显现赐福于我，
对我说
我必赐你生养众多，
成为多民，
又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永远为业。
因为
四十七节告诉我们雅各已经很老了，
十七也临近了。
这里告诉我们他生病了。
他就带着两个
儿子，他就带着两个儿子马拉西和以法莲去看他的，
去看他的父亲。第二节有人告诉，
第二节有人告诉雅各说：“你看，你的儿子约瑟到你这里来了。”
以色列，
以色列，你看这里用的名字叫以色列，
他就勉，
他就勉强在场上坐下。
为什么叫做勉？
为什么叫做勉强？
可以，他可以，
可以，他可以不起
来。我儿子
来
看
我，我儿子来看我，我为什么要起来？
他起来，
他
温柔，
他温柔了，
而且是勉强，
而且是勉强自己起来。
啊，勉强自己
啊，勉强自己。
这里就表示，
这里就表示。
他在，
他在
神的面前，
神的面前
受说
服以后，
这个人，
这个人
已经改变，
已经改变很多了。
虽然儿子来，
虽然儿子来，他已经勉强了，
尽自己的力量，
尽自己的力量，
勉强自己，
勉强自己，他做起来。
他是雅各，
他是雅各说话了。
全能
他说：“全能的神正在埃迦南的地，
迦南地的路，
迦南地的路是向我显现。
路是伯特利，
路是就是伯特利。
全能的神，
全能的神向我显现。
雅各的晚，
雅各的晚年就认识神是全能的
神。做的每，
神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对的。
神，
神
所给他的，
所给他的
力量。”
力量，
雅各在没有，
雅各在没有困难的时候，没有力量的时候，神给他，
他认识神，
他认识神
是一个全能的神。赐福于我，
赐福于我，
你
自己对我说，
我必
自己生养众多，成为多民，
又
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永远为业。
那么神对，
那么神对他说话，两件事情他没有忘记，
一个，
一个，
他的后裔，
他的后裔要生多。
因为这个后裔，
因为这个后裔称多，要成为一个大的国，
要有一个国，
要有一个国。
另外就是那
个
地，
另外就是那个地，
没有忘记。所以雅各，
所以雅各为什么他死了以后一定要回到迦南地去？
就是他没有忘记，
就是、他没有忘记那个地是神赐给他的，
就是在那个，
就是在那个地上，
神
要建立一个国度，
神要在，
神要在那个国里面掌权，
没有忘记这件事。所以我们基督徒，
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千万不要忘
记，
我们今天不是在这里
活一辈子，
活一辈子就算了。
我们虽然在，
我们虽然在温哥华，
或者我们在
任何一个地方，
一定要看见
我们的目的乃
是
为着国度啊，
为着主耶稣，
为着主耶稣的再来，
为着和主，
为着和主耶稣一同在国度里掌权，
为着被，
为着被提，
为着成为，
为着成为一个得胜
者。
今天我们的路是这个，
千万不要，
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个，
其他，
其他
都是小事，
都是小事，
这个是大，
这个是大事。
大事
啊，大事
是国度的，
国度的问题是最大的事。
因为神就，
因为神就一直看见这件事。
神应许，
神应许亚当的
是
去了，神又应许亚伯拉罕，
神应许亚伯拉罕，
神应许亚伯拉罕又应许延
上，
又应许雅各，
应许以色列，
应许以色列。
后来我们看见，
后来我们看见，下一次我们讲以色列人也失败了。
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为什么会到埃及去？
就是他们，
就是他们卖了约瑟，
犯了很大，
犯了很大的一个罪。
因为约瑟，
因为约瑟是预表主耶稣啊。
就等于他们，
就等于他们把主耶稣就卖掉了。
犹太人，
犹太人是不是把主耶稣卖了？
卖了以后，
卖了以后，定主耶稣十字架的时候，他们说什么话？
你看我们把，
你看我们把，
听
我们把马太福音二十七章我们读一读。
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二十七章。
二十二节，
二十二节，
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二十二节。
比拉多说，
比拉多说这样，那是为基督的耶稣，
我怎么办？
我怎么办他？
他们都说，
他们都说把他钉十字架。
巡抚说，
巡抚说为什么
他
做了什么恶事呢？他们逼力凄厉的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
比拉多
见说也无济于事，
反要生乱，
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
流
这一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众人都回答说，
他的血归
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
你看见没有？
你看见没有？
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
犹太人，
犹太人
把主耶稣，
把主耶稣卖了，
钉十字架，
钉十字架，要把他钉十字架。主耶稣是没有罪的。
比拉多说，
比拉多说这个罪
不怪我，
不在我的身上。
他们说，
他们说罪归在哪里？
归在他们的，
归在他们的子孙身上。
所以为什么？
所以为什么希特勒杀了几十万的犹太人？
为什么？
为什么犹太人
到
一九四八年才复国啊？
一直没有，
一直没有国家啊？
这就是，
这就是罪归在他们的身上。
那么约瑟，
那么约瑟这一件事情被卖， 他们把约瑟卖到埃及去，
这个罪
都归在他们的身上，
所以
他们的后裔要在埃及
400年
奴隶，
好不好？
所以以后我们就看见
以色列人
每一代
被弃绝，
一代一代的被弃绝，
所以
由以色列人最后被弃绝，所以恩典在引导外邦人，
恩典引导
外邦人。
为什么？
因为他们一直在那里犯罪，
一直在那里犯罪。好，
感谢神。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我们就看见
以色列人
根本就忘记了那一个国度，
忘记了
这个国度。
他们
只想建立在地上一个国，
他们只想
比赛亚来
恢复
在地上这一个国。
他们没有
看见
神所
应许的那一个国
不是
属地的，而是属天的。
所以他们
失去了祝福。
那么今天
反而恩典临到了外邦人。
我们在
神的面前
蒙福了。
这个是
约瑟
被卖到埃及去，
外邦人
先受祝福，
埃及人
受祝福了，
有粮食
吃了。
因着
外邦人受祝福，
以后
这个福在临到雅各的身上。
今后
一样的，
基督徒。
就是我们这些基本上是外邦人，
恩典
先临到外邦人，
最后当
外邦人的数目填满的时候，怎么样？
以色列
全在。
罗马书
说的很清楚，
要用
外邦人来嫉妒
激愤
以色列人。
这个
就是约瑟的代表，
他是
一表是约瑟。
好不好？
我想我们今天呢，
如创世纪的
48章。
上一次我们已经
48章
从第一节
读到了
第四节。
今天我们
从第五节开始。
我为到
埃及见你之先，
你的
埃及地所生的
以法莲
和马拉西
这两个
儿子是我的，
正
如流变和西缅是我的
一样，
你在他们以后所生的
就是你的。
他们可以归于他们弟兄的名下的产业。
至于我，
我从巴旦来的时候，
拿
结在我眼前，
在迦南地的路上，
你把他还有一段路程，
我就
把他葬在你把他的路上，
你把他
就是法利恨。
以色列
看见约瑟的两个儿子，就说这是谁？
约瑟
对他父亲说，这是神在这里赐给我的儿子。
以色列
说，请你领他们到我跟前，
我要
给他们祝福。
以色列
年纪老迈，眼睛花花，
不能
看见。
约瑟
领他们到他跟前，
他就
和他们亲嘴，
包守
他们。
以色列
对约瑟说，
我想
不到这见你的面，
不料
真又是我这见你儿子。
约
瑟把两个儿子
从
以色列两其中领出来，
自
己就年伏于地
下拜。
48章
一开始
就是说到
有人
告诉约瑟，
他的父亲病了，
那就是说雅各病了。
所以
约瑟就带着两个儿子马拉西和以法莲
一同
去看他。
当
有人告诉他说，
你的
儿子约瑟来了，
他
就
勉
强在床上坐起来，
然后
就对约瑟说，
全能的神
曾在埃及地的路上向我显现赐福于我，
对
我说，我必使你增养众多，成为多民，
又
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
永远为业。
雅各见到约瑟，
因为
他已经病了，
也就是他的时间不多了，
一见对他的儿子就说的
不是讲
家庭的事情，
不是讲他自己的事情，
乃是
讲
到
神
的显现。
所
以他
在
这里是在
把
神的话
告诉
约瑟，这是最重要的
啊，最重要的。
这里
他
对
于
神
的
认识就是全能的神。约瑟在
他
看到父亲的时候，
雅
各对
他
说
话，
他的父亲对他说话，一句就是全能的神。
雅
各在他青
年
的时候，
在
他活在肉
体
里
的
时候，
他
认
识
的
是
全能的雅
各。
他自己是全能的，
神
不是全能的，
所以
他能够欺
骗
他
的
哥
哥，
欺骗他的父亲，
欺
骗他
的
舅
舅，
因为
他
觉得他有能力。
但
是现
在
到
他
的晚年，
他
看见
他
不行了，
神
是全能的神。
所
以
我们
看见
雅
各的
晚
年，
他里
面是很清楚的，
外
面
的
身体不清楚，里面的灵是很清楚。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特别是我们基督徒的身上，我们有一个从亚当来的生命，就是从我们父母所继承的这个生命。我们信主耶稣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有了神的生命。只有当我们肉体的生命被摸了一把，就像雅各在
雅
伯多口进入一人的地方被神摸了一把，就是打击了一下这个肉体，肉体不能，肉体的生命萎缩了，然后神的生命才能够出来，生命才能出来。所以现在的
雅
各他的情况不同了，他理念很清楚，认识全能的神。为什么？因为他外面受过打击，
他
的肉体受过对付。所以
今天
在我们每个基督徒的身上，我们可以说全世界基督徒很多，但是真正让自己的肉体受过打击，能够让神的生命活出来的，这个非常的少，
这个非常的少。
能够认识自己不行，认识神是
全
能神
的，
全能的
少。
人都是靠着自己在那里活，这个生命的路如果靠着神的恩典能够走下去，最后到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工作，就是完全能够让神的生命从我们身上活出来，我们能够认识。当我们一认识神是全能神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国度的问题，我们会看见这个地的问题。为什么雅各在这里要重复把这个地赐给你的后裔？为什么要说要使他生养众多？这一个就是回到创世纪的第一章去。创世纪第一章对亚当说的，就是要他生养众多，要治理这一个地，这是神的目的。或者我们请读一读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二十八节。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你看神创造的目的，创造人的目的就是要治理这个地嘛。所以对亚伯拉罕神就是这个话，对亚当说的话，亚当在第三章堕落了，亚当不能治理这个地了，神就把这样的话对亚伯拉罕讲，以后又对雅各讲， 在新约的里面，神就对所有的神的儿女基督徒讲，治理这个意思就是用权柄来管理，那就是国度的问题，那是国度问题。所以主耶稣是末后的亚当，主耶稣就一定要来完成治理这个地的任务。所以有一天天国是在我们这个地上，天国是称为天国，是属天的，但是天国的实现是在这个地上，千年国度是在这个地上。说在这里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启示录11章，启示录11章15节，启示录11章15节，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这里我们就看见，就是这个地上，千年国度是在这个地上，不是在天上，是称为天国。所以主耶稣来就是要成全神的旨意。马太福音第6章主导文里头说，愿你的国降临啊，是从天降临在地上，要在地上做王啊，地上有一个国。所以神没有忘记这个地，亚当失去的，神的目的终究要达到啊，一定要达到的。我们再读启示录的第20章，第4节，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魂，原文没有灵字，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那1000年完了。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这就是天国，天国的时间是1000年，天国完了以后就还有一个新天新地，那就是到永永远远，这都是神在那里做王上去。因此雅各到他的年晚年，他很清楚神要得着的就是这一个地，就是亚当时期的这个地。所以要他生养众多的目的就是要治理这一个地。所以他对约瑟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全能的神向他显现，要他生养众多，把这个地赐给他，把这个地赐给他。好，从这里我们就看见雅各在他的晚年，他的灵里面非常的清楚，他的灵里面很清楚。第5节，他清楚，他说，我还没有到埃及见你以前，你在埃及生了两个儿子，你生的这两个儿子以法莲和马拉西，这两个儿子是我的。请我们注意一下，48章啊，第2节是说有人告诉雅各说，但是后来就是以色列，名字叫以色列。那么现在这里他才能够，以色列能够说
意思就是说他灵里面很清楚的时候，很多都是以色列在那里的。你看这里是第五节，是把以法莲和马拉西这两个，哪一个是大儿子呢？马拉西是大的，以法莲是小的。他说话的时候把以法莲说在前面，马拉西说在后面。好，现在呢我们要请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创世纪的第41章。创世纪41章第50节，荒原未到以前，安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亚西娜给约瑟生了两个儿子。约瑟给长子起名叫马拉西，就是使之忘了的意思，因为他说，真是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52节，他给次子起名叫以法莲，就是使之昌盛的意思，因为他说，真是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现在我们要看这两个儿子的名字和次序。第一个是马拉西，